精选重要新闻，做详实的分析报道，让您更了解事情的全貌。今夜追击，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部制作，欢迎收听。
一个是东升购物，一个是诚泰银行，都说我摸到奖品啊什么的。说台北总邮局哈，说我有一个双挂号的信被退到台北总邮局，那是一个星期六。我觉得你们星期六有服务，他说有啊，他说叫我亲自去拿，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不会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蛮奇怪，没有理他。
大约一个月大概会有一次左右。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骗你什么样的内容？
我收到一个法院上面还有律师盖章的，好像做的跟真的一样的一个公文，然后上面说我中了某某公司的一个特奖，还有轿车，要我去。
我本身是没有，可是我先生他常常会在手机上面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恭喜你好像中了80万的那个什么刮刮乐，然后你要打那个什么账号进去就可以收到那些钱，不过先要汇款进去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退税通知，然后叫我打电话到什么邮政总局去问。后来我觉得很奇怪，我就直接打电话到北区国税局去问，他们跟我说这个时候根本不是退税的时候，那是诈骗集团，叫我要小心，千万不要理他们的电话。
如果有人通知你中奖了，或者是有一大笔税款可退，你会怦然心动吗？这时理智可能告诉你不可以贪财，你或许会想这笔意外之财根本是假的。理智帮助你战胜贪念，免于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但是就是有人深信不疑，以至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记者傅景君。早期台湾常常出现金光党以装疯卖傻的方式向年纪较大的老先生老太太或是知识水平比较低下的民众骗取金钱，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科技的发明，却有人利用各种快速便捷的通讯工具，例如手机等，进行行骗诈财，而且受害者不乏许多高阶知识分子和高社经地位者。可悲的是，最近类似这样的诈骗案件发生的件数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有时充满着敌意与冷漠疏离，有些时候当对方告知退税中奖情势时，却又热烈地相信别人，毫不怀疑，并步入对方设下的陷阱中，毫不自觉，让人不禁要探讨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总认为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或是单纯的家庭主妇才容易受骗，其实不然，家住木栅今年55岁的王太太，她是一位职业妇女，我们来听听她的惨痛经验。
她就告诉我说会到一个户名叫陈慈航，我说但现在已经3:30了，我没有办法了，那你一定要再快，越快越好，今天一定要赶快把钱那汇给她哦，她不然的话那个小孩子万一来不及急救，已经那个就没有办法和解了。她就把电话挂掉，我也忘记问她的电话，什么都没有，只有她知道我的电话，刚好先出国不在，那我就找我妈妈，找我妹妹，找我家里所有一个人，我打了多少电话都没有人，都找不到人了。那我就在家里好着急，我不知道怎么办，去银行我又不会骑机车，又没有车，要靠走路，要出去找车，我就慌着，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你知道。等着大概我就出去外面找车，还找到，还有刚好妹妹回来，碰到我，我跟她讲说我女儿出车祸啊，对方要钱30万，先马上给她。那我妹说，那我说你看你们钱先拿先借给我好了，对。我妹说她刚好手上也没钱，我说那这样好，那我说那你骑机车载我去那个提款机提好了，我就跑了好多家提款，好多家银行，因为银行提款也有限制金额嘛。那我就这边提个几万，那边提个几万，那钱不够的话，最后没办法，我只好用信用卡去预借现金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呢，急救我就预把它借出来，借出来以后那。银行也不能给我汇款了，就下班了，那我就跑到邮局，我想邮局到5点下班可以汇款，我就赶快跑到邮局，到邮局存进我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我的账户里面再汇款，再提款机再转到那个对方给我的账号里面。
有一名林姓大学生就是上网买便宜手机，对方假意未收到电汇款，要求一再操作提款卡，损失高达200万。而民事老董田在庭也曾经遭诈骗集团扬称退税，要他到提款机操作转账，平白损失20000元。还有一位30几岁的科技新贵，以为自己中奖，不小心汇出60几万落入诈骗集团的荷包。更夸张的是，一位住在北部某地的老先生竟然误信诈骗者的说辞，相信对方一定会还钱，而一再汇款给对方，甚至把养老的2000-3000万元都给汇光了才罢手。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让人不禁摇头叹息。而根据警政署刑事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地区今年1到3月的诈骗案统计总共有9952件，平均一个月有3300多人遭到诈骗，受骗金额高达6亿600多万元，显示有很多人动不动就可以掏出大笔钱，莫非真的是台湾钱银卡棒吗？大家也不免好奇，到底受骗的都是哪些人呢？从警政署刑事局今年1到3月诈骗案的报案统计分析发现，电话诈财占了绝大部分，受害人的教育程度从国小毕业到博士都有，年龄层从20几岁到50-60岁都有。根据嘉义县警察局的分析显示，被害人的学历高中职以上反而较多，原因是高学历民众较常使用金融卡，没有小心求证的话，受骗几率比较高。而受害者呢，有家庭主妇、企业老板、工程师、老师或是退职的将官等。受骗金额从数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最近呢，更传出诈骗集团到处行骗的结果，连各政府单位都接过诈骗电话。像内政部长苏嘉全的亲戚、法务部长陈定南的机要秘书、检察总长的儿子、经济部、内政部等单位都难逃诈骗集团的入侵。诈骗集团的诈骗行径，从大量邮寄刮刮乐中奖、公司活动回馈中奖的信件，到利用手机简讯扬称你中奖了，骗民众到自动提款机汇款或转账，甚至化身公家机关打电话扬称国税局退税、健保局退费，要求被害人到提款机前做退款的操作。
一位住在宜兰的张姓妇人前天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表示孩子被绑架了，要求付赎金才放人，歹徒还恐吓他绝对不能报案。张姓妇人非常恐慌，因为筹不到钱，最后还是向警方报了案。
太平市的蔡姓老板昨天下午接到女儿的求救电话，在女儿旁边的人随即接过电话，要他给钱放人。
彰化县秀水乡长王瑞雄和安东村长林永和先后接获诈骗集团的手机恐吓电话，声称子女落在他们的手里，要求汇款赎人。
最近警方发现这种以手机或简讯诈财的方式又逐渐转为更加凶狠的手法，近来更是结合绑架勒赎，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打电话扬称孩子被绑架或是孩子出事了，恐吓家属付出赎款才放人。就连民意代表的台中市议员黄新惠也接过这样的诈骗电话，他以为人母的心情表示，接到这样的电话会让人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我明明知道他大部分90%是诈骗集团，但是接到那种电话的心情真的从那个从上面一直荡到谷底。
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无孔不入，充斥在一般民众的生活中。警方表示，这是因为诈骗集团都有严密分工的缘故。警政署刑事局洪汉洲警官特别让我们了解诈骗集团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
诈骗集团下面有分好几个组，他如果接听电话组大部分都是在大陆那厦门沿海的地方，领钱的这一组的话是在台湾这边。集团来讲，光大陆那边大概有50-60团，领钱的这边的话大概有上百团，比较小的大概2-3个人就可以做了哈。那比较大的话，我们曾经破过一个最大的一个团里面大概有70个人，他有接听电话组、领钱组、收购电话组、收购账户组、发送简讯或者是寄送海报组，这样大概有分成5个组。
诈骗集团的分工相当细密，大陆台湾都各有专人负责不同的工作，通常会在大陆厦门有人负责拨打电话到台湾给被害人，台湾的成员则是负责刊登报纸广告收购人头账户，再透过隐秘性较高的快递公司收寄账户给车手，提领被害人汇出的款项，规避警方的追查。而在侦办的过程当中，警方也发现台湾内部诈骗集团的作案手法已经突破地域的限制，扩大到结合海峡对岸一起行骗。
大陆警方在上海破获55年来犯罪人数最多的台湾电话诈骗集团，逮捕57名来自台湾各地的涉案嫌犯。根据指出，这个诈骗集团除了主嫌在台湾，其余的嫌犯都在大陆透过电话遥控犯案，诈称绑架了对方孩子，诈骗赎金，估计涉案金额约新台币1000多万元。
诈骗集团形成企业或公司规模，甚至主嫌在大陆或是台湾遥控，这种两岸的犯罪模式让警方办案难度增高。警政署刑事局长侯友宜说，
为了多层次转接的追查，结果到了最后一手追查出来的电话是从大陆挂挂的，所以在追击的过程当中啊，事实上到了那方面的话，我们变成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追查下去。
现阶段我国警方因为受限于两岸司法管辖权，所以面对诈骗集团利用大陆地区转接电话，致使侦办诈骗案的破案率以今年前三个月为例，仅有8%，严重偏低，对办案人员来说是一大考验。诈骗集团的操作方式都是教唆受害人至提款机转账付款，很多人不清楚提款机的操作方式，轻易听信对方的说法，一不小心就把钱汇了出去。我们就来听听一位受害人的亲身经历。
那我就说请警方帮我说把他冻结这个钱，对不对？还警方说他们不能什么，就反正就是很多理由，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什么东西。我心里当很着急，人也找不到，既然说我被人家骗，我就很急着把这个钱也要找回追回来，对不对？还有我就去找土地银行，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他说这是什么电脑什么资讯什么的，反正都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我说我们的政府实在太那个，我说我们来报案就应该保障我们受害人的权益，对不对？既然我们告诉你说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对方这个钱没有领的时候，我们应该终止他，不能让他领走，对。回到那个警局啊，我就跟他讲说，人家说这样子，对。他说我们也没办法，他现在礼拜六、礼拜天都放假，要到礼拜一，等到公文礼拜一去的时候，人家早就已经那个了。
如何避免成为遭诈骗的受害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检讨。首先，诈骗集团绝大部分都是利用各种方式诱骗民众前往提款机前操作，受害人只要一站到提款机前，就几乎都会按照指示，只要操作2-3下，存款就不翼而飞了。因此，官员呼吁民众接到诈骗电话，千万不要听信对方指示就去操作提款机。交通部电信总局检任记证张俊明说，
转接电话是层层的转接了哈，那事实上转接电话是给民众方便了啊，譬如说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家里的电话要转到你的行动电话上啊，那么或者是说，我这个商家，当我晚上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接受生意，所以他能够转接到这个行动电话上啊。那么如果说因为歹徒的这样的转接，我们就把这些功能就把它拒绝掉啊，恐怕是，我是觉得因噎废食了啊。那么真正的问题还是我说的，是在 ATM 提款机上啊，只要能够政府集中精力在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不让被害人去接触 ATM 去做汇款的动作啊，那么第二个不让歹徒能够马上的提款，这方面能够下手的话，就能够收到效果了。
另一方面，对许多遭到诈骗的民众而言，受害之后都希望能够尽速止付，减少金钱的损失。因此，有识之士建议应该建立一套转账缓冲机制，将转账的时间延长30分钟到1小时，将受害人的损失减到最低。对这样的建议，财政部金融局表示可以考虑，不过仍要就技术层面与相关单位沟通后才能确定。财政部金融局袁明昌组长说，
民众受害报案的话，那么警方的话，他跟每个金融机构都有一个单一的联系窗口，所以说警方的话呢，他马上就会通知那个金融机构的，那个金融机构的就会马上呢，在这个 ATM 啊，或是电话引转账的功能马上就锁住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那一个账户的话呢，他要领钱的话呢，他只能够临柜的时候呢，这时候柜台人员的话，他会通知警方去逮捕。 哎，所以说这方面的机制应该都建立的应该是相当的妥适的。
就说我现在如果被害人汇款的话，他距离报案还有一段时间，那他可能歹徒可能就已经把账户的钱可以领走了。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可能会有你提的这个问题啊。ATM 这个是一个很讲究效率的一种服务。哦，尤其是有时候三点半以后你又没办法临柜嘛，所以说你利用这 ATM， 那你说如果说延迟的话，这样对一般的大多数的正常交易会不会产生一个太大负面的影响？这方面可能我们要请银行工会那一边的话来跟他们再交换一个意见。那另外的话呢， ATM 那如果还要设定这样的延迟的功能、转账功能的话，那么在整个技术上、电脑程式上到底要做多大的一个变更，这些技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还要跟财经公司呢来跟他们来看看应该怎样比较妥适。
由于有太多类似的诈骗受害事件发生，银行有关部门也做了整体检讨，诸如银行采行主动积极的措施，在提款机上主动粘贴提款机只能汇出不能汇入的警告标示，提醒打算操作提款机的民众注意，在提款机处加强设置摄影机，或是开户时部分银行会要求照相以杜绝诈骗集团利用人头账户行骗等。政府机关也警觉誓言扫除诈欺集团的决心，展开全国反诈欺行动，并将诈骗集团成员列为制评对象严惩，都希望能够吓阻诈骗集团的恶劣行径，还给民众免于恐惧的生活。而除了政府有关单位的努力之外，我们呼吁民众自己也应该提高警觉，举凡接到疑似诈骗电话简讯时，都能多一分冷静，多加的小心求证，才能避免无谓的金钱损失。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探讨诈骗集团到底掌握了哪些人性的弱点，让其能肆无忌惮到处轻易骗取民众的钱财，以及民众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时应该如何因应才正确。今天的节目谢谢收听，我是记者傅静君，明天再会。